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我们15天30支队的系列，终于来到了第10期。这过去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各位主播每天加班加点，又是录音又是剪辑啊。这个我们的很多球迷朋友在下面留言，也是非常的关心我们，还有球迷私信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嗓音都有点沙哑了。就我跟他说，其实阿木一直嗓音是这样的，非常的这个沙哑，非常的低沉。
没错，我就是阿杜。
不是李诞吗？
对，这个我还记得，这个去年我们刚办这节目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阿木的声音太像李诞了。我那时候还不太这个认识这个人，后来我去听了一下这个李诞的这个节目啊，我发现
脱口秀是吧？
这就不是阿木嘛？
阿木能红，
都是说脱口秀的，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没错，我觉得这个李诞过来说 NBA 啊，肯定也是非常有趣，非常有风格。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来看一支西部的球队，那就是犹他爵士队，以及一支东部的年轻劲旅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那么这两支球队呢，都是过去这连续很多年进入季后赛，并且呀，也都同时在2017年的选秀大会上选到了自己球队未来的舰队基石。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和之前各期节目一样，分别来看一下这两支球队休赛期都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下赛季的阵容会是怎么样，常规赛的战绩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新赛季有什么重要的看点。那让我们先从这个东部的波士顿凯尔特人聊起。那过去的这个休赛期呢，凯尔特人这个阵容中增加了 TT 这个八贤王汤普森。之前我们这个十大中锋排名的时候啊，也有这个球迷留言说我们居然把这个汤普森漏掉了。那下赛季啊，其实很多球迷也希望，就也期待这个汤普森在凯尔特人队啊有比之前几个赛季啊更加出色的发挥。同时呢，他在后卫线上呢也补强了杰夫蒂格。与此同时，这个阵容呢又失去了戈登海沃德、坎特以及旺纳梅克。在选秀大会上，波士顿凯尔特人选择了阿隆内史密斯以及佩顿普里查。其实整个休赛期啊，这个波士顿最重要的操作，那就是和自己的当家球星塔图姆提前完成了续约。
那下赛季凯尔特人的主力阵容和轮换又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主力阵容啊，现在看来应该变化不是特别大，唯一不在的这个人呢，就是去了黄蜂的戈登海沃德。因此下个赛季的凯尔特人，他的首发控卫依然应该是肯巴沃克，得分后卫斯马特，小前锋杰伦布朗，大前锋塔图姆，中锋很有可能啊把首发的位置让给刚刚到来的 TT 汤普森。当然了，现在这个肯巴沃克是在受伤的状态，而且他的归期未定，在他回来之前，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可能会交给今年夏天刚来的杰夫蒂格。斯马特的替补呢应该是上赛季的新秀朗福德，杰伦布朗的替补是今年的新秀内史密斯，塔图姆的替补呢是去年的新秀格兰特威廉姆斯。 TT 的替补或者是球队啊另外一个有可能首发的中锋就是这个丹尼尔泰斯，球队上另外一个中锋呢也就是去年的新秀罗伯特威廉姆斯啊，其实也应该会得到一些的上场时间。其实从这个替补阵容我刚刚介绍的这个方式，你们就看出啊，其实他的替补阵容现在看来不仅是有点弱啊，而且是非常年轻的，有好几个二年级的球员，甚至是今年的新秀，
可以和太阳竞争一下最弱的替补阵容。
我觉得他们的替补比太阳还要弱，如果凯尔特人下赛季的目标仍然是争夺总冠军的话，这样的替补阵容真的是很让人担心的。特别是最近肯巴沃克受伤了，斯马特变成了主力，而且海沃德也走了，这替补阵容里面啊，确实我感觉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而且凯尔特人上赛季我们一直说他的问题啊，就是内线的问题。那这个赛季看了一下他的阵容啊，侧翼的高度很明显是降低了，不过补强了 TT 之后呢，内线的机动性可能有所提高。
我觉得内线的篮板和护框 甚至内线的这个强壮程度有提高啊，但是机动性，其实 TT 并不是一个以机动性这个著称的中锋，因此呢，其实如果面对个子更小、速度更快的球队，凯尔特人应该还是会采用这个丹尼尔·泰斯。但是如果在季后赛啊遇到比如说恩比德，比如说这些比较大的内线，那可能 TT 会有更多的上场的时间。而且其实上个赛季的 TT 啊，不声不响的已经开发出了一手这个三分球啊，这跟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詹姆斯队友的这个 TT 啊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就感觉他只是一个会抢板会吃饼的中锋，那下个赛季如果他在凯尔特人能把上个赛季他练出来的这手投篮也带来的话，那其实是对球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市场呢对于这支凯尔特人下赛季的战绩的预测是在 46.5 场，东部排名第二，换算成82场的常规赛呢就是53场的胜利。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算是比较弱的这个东部第二的战绩了，因为只有53场，印象中第二啊基本上应该是在57 58甚至接近快到60场的这个水平。因此你们俩觉得市场对凯尔特人下赛季的战绩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其实我感觉和我心里的预期差不多啊。下个赛季东部应该还是雄鹿队一枝独秀，那紧随雄鹿的应该就是凯尔特人和篮网了，所以我预计凯尔特人的胜场数也就是在46-47胜左右。
我这里也是一样啊，我认为凯尔特人下赛季应该也是能拿到46胜，但是我这里的46胜呢是并列第三，和热火是相同战绩。
阿木，你预测中的东部第二是谁？是不是布鲁克林？
毫无疑问，我觉得布鲁克林、篮网以及这个米尔沃基雄鹿在常规赛应该是比较确定能领跑的两支球队。
哎，这个跟我的想法有点不同啊，我是觉得这个凯尔特人的东部第二其实是有可能的，最多掉到第三名。市场对他预期的这个 46.5 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恰到好处。虽然这个布鲁克林篮网下赛季两大全明星大腿都回来了，但是杜兰特回来之后到底能恢复几成，到底有多能打，背靠背比赛还能不能上，每一场是不是还有时间限制，这些其实都是未知数。欧文的这个健康状态其实我们之前也说了，过去五年平均每年休28场，那今年这个赛季他能有多健康？如果是健康的话，一样是不是能打背靠背，是不是有时间限制，这些都是未知数。而且这一支崭新的这个球队啊，其实球队的化学反应也是需要时间磨合。因此啊，与其是让我去相信这个变数更多的但是账面实力更强的篮网呢，我宁愿相信这支账面实力稍微弱但是球队的这个主力框架基本没变的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常规赛对他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我觉得下个赛季凯尔特人最重要的一个看点啊，其实也跟他们休赛期相关，那就是放走海沃德之后谁来填补他的位置。我所谓他的位置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其实就是上个赛季海沃德在凯尔特人有 21% 左右的使用率，场均会出手 13.5 次，那么这些出手和使用率啊，肯定是会被其他的球员分走了。首先这个斯马特和杰伦布朗肯定是要分走一部分的，
最大的受益者。
对，那布朗其实我们在季后赛的时候讨论过很多次啊，也是非常的惊喜，他打出了非常高效的季后赛。但是如果下个赛季得到更多出手更多的使用率之后，他能否保持这个高效啊，我们拭目以待。但是除了斯马特和杰伦布朗之外啊，其实我更希望是塔图姆也分走一些海沃德离开之后所留下的这些使用空间。那就是因为第二点啊，因为海沃德其实在上个赛季虽然说他状态有一些起伏还受到伤病的困扰，但其实经常他会出现在凯尔特人进攻的罚球线附近作为一个罚球线的支点，这样的话就让凯尔特人的战术啊不全部是由外线发起的。我们也知道塔图姆他的三分在大前里面是联盟数一数二的高水准，但是如果所有的战术都是从三分线外发起的话，那么变化就会少很多。我们需要塔图姆下个赛季承担更多的责任， 让他做更多的战术轴。上个赛季他的使用率是 28% 左右，虽然是凯尔特人的第一啊，但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对比一下东部最大的竞争对手雄鹿队，那字母哥他作为雄鹿的战术发起人啊，使用率高达 37%， 所以塔图姆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不但是一个会干拔三分的高手啊，更要做一个战术核心，打出变化来。
这点我非常同意正经啊，就是我们刚刚分析到凯尔特人他的账面实力啊，比去年是相对有所退步的，虽然增加了 TT 和蒂格，但是少了海沃德，场均 17.5 分啊，这两名球员是没有办法来弥补的。所以没错，塔图姆绝对是下赛季凯尔特人最大的一个看点。如果下赛季塔图姆啊不能打出这个准 MVP 的水平，我想这支凯尔特人在季后赛应该很难有所突破，标杆应该就是两年前的保罗乔治这样的水平。
其实我觉得两年前的保罗乔治的水平啊都还不够，因为当时保罗乔治的身边啊其实是还有一个状态比这两个赛季更好的威斯布鲁克，因此啊这个乔治更多扮演的是一个进攻的终结者以及防守专家的这样一个角色，他不用承担太多进攻发起、进攻组织、推动进攻节奏的这些工作。但事实上呢，刚刚正经说的这个海沃德离开，再加肯巴要缺席很长一段时间，导致其实球队缺乏一个进攻的这个分配球、组织进攻、梳理进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人。那上个赛季的塔图姆虽然是全明星水平，但常规赛啊，场均三个助攻，就是其实这个助攻串联并不是他的长项。到了季后赛呢，也正好是因为当时海沃德打了一半受伤了，塔图姆不得不像正经所说啊，就是承担更多组织的责任，因此他在季后赛的数据这个助攻从常规赛的三个变到了五个。那么之前在大前的节目中也说过啊，对于塔图姆这样的上升轨迹非常明显而且依然非常年轻的这个球员来说，其实他未来能达到准 MVP 水平甚至是未来的 MVP 水平啊，这个助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我们之前说过，过去十年 NBA 所有的 MVP 常规赛 MVP 这个场均助攻没有一个是低于 5.5 的，因此塔图姆如果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啊，那下个赛季我们期待的他是一个可以不仅自己成为这个有这个高效杀手的这样一个得分者的角色，更是可以做起一个这个进攻的组织者。
那你刚刚提到了这个肯巴沃克啊可能会受伤很久，那其实我这里的第二个看点就是下赛季肯巴沃克啊他的巅峰是不是已经过了。我们知道肯巴受伤赛季初打不了，而且从这个去年气泡赛的状况来看啊，他在球队的地位啊越来越弱化，越来越尴尬。
没错，尤其是到了休赛期又更加尴尬了，因为传出啊安吉是在交易市场上这个疯狂的给肯巴找下家。那其实对于肯巴来说，一年之前刚刚来到凯尔特人，刚刚签了长约，那安吉现在就已经想把自己卖走了，其实对于肯巴来说啊心里也是不太好过的。
安吉可是据说没有谁他是不能交易的一个非常非常冷血的职业经理人。
没错，其实冷血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我们记得上一个受伤的全明星控球后卫是谁，是欧文啊，但欧文不是被交易走的。再上一个受伤的全明星后卫是谁，小托马斯。那安吉就是把一个受伤的小托马斯交易走了，那其实他现在又想复制去做同样的事，但是当年的那笔小托马斯的交易啊也是让联盟的很多其他巨星啊感觉这个安吉有点太冷血了。据说这个浓眉哥他家里面人啊，就浓眉哥他爸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他儿子说，我绝对不会允许啊你去这一支球队，太没有人情味了。因此如果安吉真的是对肯巴要做出类似的事情啊，其实以后很多球星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球星可能会要想一想是不是要来波士顿这个地方。
那你们觉得肯巴沃克他的巅峰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呢？他后面剩下来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合同会不会变成一个垃圾合同呢？那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三个人都参加了我们这个 Fantasy 选秀，也就是这个梦幻经理人这个游戏啊。那肯巴在选秀里面的成交价格真的比去年是一落千丈。我们知道这个 Fantasy 啊 就是纯看球员的数据的。所以从这个数据角度来说，肯巴已经非常非常不被大家看好了。
肯巴的巅峰啊，不能说完全的过了，但是他打出巅峰水平的时机我觉得应该已经过了。因为肯巴最强的时候肯定就是在黄蜂的时候，作为一个持球发起人，可以自己投三分，可以突破，可以助攻的时候。那来到了凯尔特人，有这么多年轻甚至更强的帮手啊，他的功能实际上已经被弱化了。那么很多其他的球星啊，在自己巅峰的末期或者是晚年的时候，是可以做一个转型，比如说转型成一个更加注重投射，更加注重这个战术梳理的这样一个角色。但肯巴我觉得因为受限于他的身材啊，如果你让他在球队里面做一个纯射手，感觉好像对于球队来说是，特别是防守端啊，可能是一个伤害。
是的，其实这一点啊，谈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遗憾。我们也是希望肯巴可以早日的从伤病的阴影中走出来，继续在这一支球队中啊承担一个老大哥的角色。其实这一支年轻的球队呢，真的是需要肯巴的这样一个导师，这样一个定海神针啊，这个坐镇。其实我们说这支凯尔特人啊，这过去四年是 NBA 季后赛经验最强最多的球队。其实我们想一下，过去四年三次东决，一次东部的半决赛，放眼全联盟有哪支球队过去四年是打了三次至少到分区决赛，一次分区半决赛的？
猛龙没有吗？
猛龙过去四年虽然是拿了一个 NBA 的总冠军啊，但是另外三年是这个止步于东部的半决赛。那西部那边虽然勇士是过去四年中三次进入总决赛并且两次总冠军，但是去年是季后赛的大门都没有进。因此这支凯尔特人啊，虽然年轻，但是他的季后赛经验真的是在这个全联盟啊都是屈指可数的。而且这一支感觉已经打了很多年这个东部决赛的这个凯尔特人，他们也是全联盟最年轻的球队之一。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个全联盟如果你按这个所有球队的阵容上所有球员的平均年龄来算，凯尔特人是全联盟这个前十年轻的球队。如果按照阵容中球员的球龄来算，凯尔特人是全联盟第五年轻的球队，就是他们平均每个人只在联盟打了 3.5 年，基本上就不到一个完整的新秀合同的这样一个长度，就是其实他是全联盟最年轻的球队之一。如果你看一下全联盟最年轻的这十支球队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球队？森林狼、黄蜂、灰熊、尼克斯、掘金、鹈鹕、活塞、国王、骑士、凯尔特人。除了掘金和凯尔特人是这个季后赛球队啊，其他基本上都是今年进不了季后赛，甚至是这个接近垫底的水平的球队。因此这支凯尔特人虽然积累了很多季后赛的经验啊，但是他们的上限，因为他们的年轻啊，他们的上限依然是非常的高。因此下个赛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这一群年轻人到底会有多大的成长，多大的进步。
虽然这支年轻军啊确实是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你们觉得凯尔特人下赛季以现在这套阵容啊，争冠的可能性大吗？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我另外的一个看点，我觉得现有的阵容肯定是不够的。我刚刚也说了，常规赛凯尔特人大杀特杀没问题，但是到了季后赛要去争冠的话，现有的阵容还真不行，肯定还需要补强。如果他们是要在下个赛季就去竞争总冠军的话，我认为至少还需要一个准全明星以上级别的球员。
但是正像刚刚开花所说啊，过去的三年他们已经都是在争夺总冠军的这个边缘了，今年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肯定还是总冠军，进入东决这个结果可能都未必是他们能满意的。所以这就是我对凯尔特人最后一个看点，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凯尔特人的这个交易特例。
哎，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我想提的。这个安吉这个今年休赛期可是拒绝了迈尔斯特纳的这个交易啊，我认为啊并不是他觉得这个交易特别的亏，而是我觉得他心里另有打算，他应该是看上了其他更能有帮助的球员。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交易特例是如何产生的吧。我们知道海沃德今年这个休赛期去了黄蜂，他并不是白走的，他其实是一个先签后换，但是由于黄蜂队他们的这个薪金空间比较充足，所以呢他们可以直接硬吃下这个海沃德的每年3000万的合同。那正因为如此呢，凯尔特人通过这个交易啊得到了一个3000万的交易特例。但是这个交易特例啊它是有时限的，你在一年之内如果不使用的话就会自动作废。那这个交易特例对于凯尔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凯尔特人啊想再交易一名高薪的球员，他们呢也可以白吃下这个合同。比如说啊，如果他们这个在休赛期有意之前我们说到的活塞队的格里芬或者是骑士的勒夫，而且这两名球员他们的工资啊今年都是3000多万，那通过这个交易特例啊，凯尔特人可以基本上只用一个几百万的一个合同就可以和对方匹配，交易就能完成。所以由于这个交易特例啊，让凯尔特人在交易市场上是很容易得到合同很大的一些球星的。而且我刚刚说了这个交易特例只有一年，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在这个赛季中啊会不会使用这个交易特例，在赛季中有大的动作。
其实我也在为这个凯尔特人的交易特例寻找下家，看来看去让我最心动的依然是我们对症下药之前做过的对症下药圣安东尼奥马刺那期节目中我给凯尔特人和马刺提的那一剂良药。当时我说的是以海沃德为主体啊去换阿尔德里奇，那现在这个海沃德为主体这个筹码没了，但是交易特例有。阿尔德里奇下赛季这个是最后一年合同2400万，马刺肯定是不会续他了，马刺肯定是会为这个到期合同寻找一个下家的。而且对于阿德来说啊，他也是值得去一支争冠的球队，而不是即将彻底重建的马刺。因此这个交易特例，如果凯尔特人能用这个交易特例啊换来阿尔德里奇，我依然是保持之前我们那期的观点，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完美的组合。这个阿尔德里奇的这笔交易可以把这个凯尔特人推到东部最强球队的行列。这个交易啊，现在听上去虽然有点疯狂啊，但它并不是我给凯尔特人的疯狂猜想。这我们又到了这个疯狂猜想的环节啊。这我给凯尔特人找的这个疯狂猜想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那就是塔图姆有可能成为下赛季 NBA 的黑马 MVP。现在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给塔图姆下赛季常规赛 MVP 的这个概率啊，我看了一下排名联盟第10。先不说塔图姆最终能不能赢啊，这个市场的预期现在看来是有点太低了，真的是太对不起塔图姆和凯尔特人了。去年我们在做奖项预测的那期节目的时候，我给每一个奖项都提出过一个这个模型，一个这个公式，对吧？当时我给 MVP 这个奖项提出的就是三大因素，第一战绩，第二数据，第三故事。那我们就把这个三大因素套在塔图姆身上。首先战绩，自1983年以来 NBA 的常规赛 MVP 只有两个不是分区的前二，分别是1988年的帮主，当时公牛是东部第三，但是帮主35+6+5+3个抢断最佳防守球员，可以说是打出了帮主职业生涯最爆炸的数据之一，因此拿了那年的 MVP， 虽然球队不是分区前二。另外就是2017年的这个三双韦少了，虽然球队是西部第六，但是凭借爆炸的数据以及动人的故事还是拿到了这个 MVP。 因此我们看一下这个凯尔特人的战绩，东部第二，其实现在看来是市场预期是不是他东部第二，然后我们也觉得他至少是第三，有可能冲第二，因此战绩这一点是打了勾。第二点数据，过去12年 NBA MVP 10次获奖者就是当年的 PER 值的领跑者。基本上虽然 PER 值作为一个高阶数据啊，它是相对比较有一些这个偏见的，但是在预测这个联盟顶尖的球员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过去12年10次 PER 领跑的人拿到了 MVP。 塔图姆虽然 PER 的水平从上赛季来看啊，跟这个字母跟 戴维斯跟詹姆斯卢卡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这个距离会不断的缩小。如果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助攻塔图姆可以上去，如果他的防守数据可以提升，那其实塔图姆在数据这个环节啊，其实也是有可能达到 MVP 的标准。第三点就是故事了。我们知道这个字母哥前两年拿了两个 MVP 了，背靠背。这个 MVP 的投票是著名的，大家是有这个英文叫做 voter fatigue， 就是审美疲劳，或者说投票的这个审美疲劳。很难有球员是三年 MVP 的。我觉得今年字母哪怕球队是东部第一，打出类似的数据，大家也不会再想把这个票啊投给连续第三年投给同一个人，大家会寻找一个更年轻、更有故事、成长轨迹上升更快的人，那就是东部的另外一个年轻人塔图姆。因此，在我看来，虽然这不是我今年会选的 MVP 的预测啊，但是他会是一只黑马。我相信如果这支球队的战绩够好，或者像阿姆所说，他可以把这个交易特例换来一个好的这个陪衬的球员啊，让球队的战绩能稳定在东部的前二，因此我们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就会在 MVP 的讨论中听到塔图姆的名字。
就虽然你说很好听啊，但是我的分析是塔图姆拿 MVP 的可能性是极其的小的。就你刚刚说了，从数据来看，如果他的这个助攻有所提高，如果他的防守有所提高，这些如果真的是一个大的如果。如果说之前我说利拉德能够拿 MVP 已经是比较夸张了，你这个真的是比我还要夸张。毕竟利拉德我们在这个气泡里面已经看出来了，他一肩扛起了球队，而且数据是非常漂亮，特别是助攻方面，他是有这个能力能盘活球队进攻的。但是塔图姆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节目都讲了，他其实的模板应该是对照科比的，就是塔图姆他场均三个助攻啊，你让他提到场均六个助攻，让他来多做组织啊，我觉得他的能力是到不了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传球啊，不是说你想学就能学得会的。他如果想这个拿 MVP 的话，他必须要走科比这条路，就是杀手加防守者这条路。
这点其实我同意啊，但是利拉德数据绝对是没问题，这还是这三大定律嘛，数据没问题，故事也还行，能说得出来。战绩我觉得是影响他的最大一点。如果开拓者西部第二，我愿意相信利拉德，但是西部的竞争真的是比东部激烈很多啊。因此这个塔图姆不是说他肯定能拿，或者甚至不是说他大概率能拿，但他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而且是被大家忽视的。这个概率排到第十真的是有点低了，这个利拉德是第八，我觉得这个利拉德也是有点低了，大家有点太看好这个头部的那几位了。
其实如果过个一两年啊，开花再提出这个猜想，说不定还真的有成的希望。明年后年在这凯尔特人进一步补强之后，特别是字母哥如果离开了雄鹿，凯尔特人能拿到东部第一的情况下，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成功。但如果是说明年的话，确实概率我认为还是非常小的。而且刚刚阿木这个对比啊，我非常赞同，就是塔图姆其实是一个杀手的本色，跟科比非常像。那我们想想，强如科比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也只拿到了一座 MVP 奖杯，
而且是他这个即将到30岁的那一年，就是2008年才拿到自己的第一座 MVP 奖杯。
没错，所以说对于塔图姆这种类型的球员来说啊，要拿 MVP 确实是比较难，因为 MVP 更喜欢像字母这样填满数据栏，每一项都做得很好的这种大包大揽型的球员。
聊完了塔图姆和他的波士顿凯尔特人，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同届的米切尔和他的犹他爵士队。那过去这个休赛期呢，爵士获得了费沃斯，应该说是再次获得了费沃斯，因为短暂的一年的这个分开之后啊，再次又把他请回来了。同时呢，后卫线上又多了上个赛季在公牛的沙克哈里森，阵容中呢失去了托尼布拉德利以及艾德戴维斯，选秀大会上呢选到了阿祖别克以及休斯两个新秀。同样呢，球队应该最重要的这笔操作呢，就是续约了乔丹克拉克森以及多诺万米切尔。
这谁更重要，你要搞清楚啊。
都挺重要，都挺重要，
乔丹当然更重要了，对吧？
那因此呢，下个赛季的这个犹他爵士的阵容应该是跟上赛季相比啊，几乎是没有发生变化。首发控卫康利，得分后卫米切尔，小前和大前呢，其实是两个这个既可以打小前又可以打大前的人，分别是罗伊斯奥尼尔以及博扬博格达诺维奇，中锋就是鲁迪葛贝尔。替补呢，分别是乔丹克拉克森、沙克哈里森、乔英格斯、乔治尼昂以及德里克费沃斯。
确实啊，从阵容上来看几乎是没有变化，只是把之前的这个费沃斯又签回来了，其他的球员和轮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他真的跟东部的步行者很像啊，非常非常稳，然后休赛期呢可以说是稳中略略的增强。这个内线费沃斯回来之后啊，有一点中距离投射，也有一点护框，比上个赛季的内线肯定是有所增强的。
对于犹他爵士下赛季的这个战绩啊，市场的预测是 40.5 胜，排名呢西部第六，换算成82场就是 46.1 胜。你们俩认为市场对爵士的预期是不是合理？
我这里跟这个 Vlas Vegas 的预期是一模一样的，我给爵士的胜场数是41场，也是西部排名第六。
我倒是有点奇怪啊，拉斯维加斯为什么在西部各个豪强普遍增强了之后，对这支逆水行舟的爵士还是这么看好啊？我个人是感觉市场有一点高估这支爵士了。下个赛季我预计爵士只能拿到36胜左右，排名西部的第八到第九。
正经，你这个非常的看衰爵士啊，这点让我有点意外。我是觉得市场的预期非常的合适，甚至有一点点这个低估了。预期是 40.5 场，我是觉得它是41到42场的这个水平。我们知道上个赛季的爵士常规赛有没有让人失望，的确是有点让人失望。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一直伤害正经的那一位球员，正经现在手心上还刻着他的名字，
乔丹克拉克森。
不对啊，是迈克尔康利啊，是上个赛季一度我们认为全联盟最差最大的合同，对吧？但是季后赛的康利我们看到了，跟常规赛完全不是一个人啊。你要跟我说他们重新签了一个从 CBA 或者说从这个欧洲发掘了一个新的一个球员替代了康利，我是信的。完全不是我们在常规赛看到的那个投篮打铁经常来这个十投一中九投零中八投两中的这种球员，完全不是这样一个球员，完全让我们看到了曾经在孟菲斯灰熊打出全联盟最强非全明星控卫的这样一个水平的抗力。因此如果这一支季后赛跟掘金大战七场，大战到最后绝杀一投的这支爵士队，再加上他们季后赛都没有打一分钟的博格达诺维奇，再加上刚刚你们说的引援回来的费沃斯，你们觉得他们不会比上个赛季的常规赛战绩更好吗？我觉得应该只会比上个赛季常规赛更好，能不能超出，能不能达到市场的预期，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如果听过之前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啊，我们在说步行者的时候，我也是比较看衰步行者的，因为这两支球队的风格真的是非常的类似啊，稳健低调，甚至有一点无聊啊，稳的有点无聊。但是我感觉时代真的是变了，不说豪强都在军备竞赛，更有上个赛季折服过的，比如说像勇士，比如说像篮网这样的球队强势归来，对于这种稳的球队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逆水行舟啊。那刚刚开花提到这康利，其实就是第一个我对爵士的看点，
就是下个赛季是否会再次伤害你。
就是下个赛季能不能延续他在气泡赛的水平，以及博扬伤愈归来之后能否保持他的强硬。我们知道博扬他是 一名防守强硬进攻果断著称的球员啊，伤了这么久回来这个状态怎么样确实是有疑问的。那康利我们上个赛季觉得他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毒药合同，那气泡赛的高光发挥在下个赛季能不能找到真的是未知数。所以一支稳健的球队里面两个主力还是未知数，我确实没有办法特别看好他。
我给爵士队啊写的看点就是常规赛其实是一方面啊，就过去几年就是米切尔到来之后啊，球队在季后赛都是输给同样类型的对手。18年西部半决赛1-4输给了火箭，19年西部的第一轮1-4输给了火箭，20年西部的第一轮3-4输给了丹佛掘金。这三次啊，对面球队上都是有一个投射见长、外线得分见长的后卫。之前是詹姆斯哈登、克里斯保罗，这次是贾马尔穆雷，而且甚至穆雷这个系列赛打爵士的场均得分啊，都比之前的哈登每次打爵士还要高。其实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戈贝尔坐镇内线，这个犹他爵士其实内线的护框和内线的防守一直是这几年的联盟顶级，但是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啊，再次暴露了他的防守的一个缺陷，那就是防挡拆。那其实之前哈登两次淘汰爵士啊，就已经体现出这点。其实戈贝尔被挡拆之后啊，他防外线有投射能力的这个后卫啊，真的是有一点捉鸡。如果是防突破型的外线球员，戈贝尔真的是遮天蔽日的这样一个埃菲尔铁塔，但是防这个挡拆之后能拉出来投，而且这种不讲理干拔后撤步三分的这个爵士的防守啊，真的是有一点跟联盟的节奏有点脱节了。因此我觉得下个赛季的看点就是这支球队如何调整自己的风格，避免再次在季后赛啊被这样的克星球队支配。
其实防这样投射型的爆炸球员啊，光靠戈贝尔一个人也是不够的，其实是需要整个队去防守，特别是需要侧翼啊去轮转防守，帮戈贝尔弥补他这个不擅长的防守区域。那你刚刚提到的米切尔啊，其实正好是我另外一个下赛季对爵士的看点，那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2017届第一人，这个第一人范围比较广，可能不光是指下个赛季啊，就是最终的这个第一人现在还有没有悬念，到底是谁？目前来看肯定是塔图姆领先了，这个米切尔和阿德巴约啊应该是紧随其后，那个福克斯虽然已经签了顶薪啊，但肯定还是差一点，如果我们再加上还没有完全放弃的这个球哥啊，还有这库兹马、啊、
富尔茨
富尔茨
电视机尼利基纳，
虽然说原来看起来像一个小年的2017届啊，还真的出了挺多人才的。
我们还忘了20+10的柯林斯以及欧吉安努诺比，这样看来这一届还真的挺深的。
没错，你们觉得米切尔之后有没有可能追上甚至超越塔图姆？
开花都把这个塔图姆吹成 MVP 了，米切尔肯定都不敢说话了。
其实我觉得米切尔啊，职业生涯之后的发展轨迹啊，很可能真的是跟塔图姆啊越拉越大。而且这两个人虽然是同时进入联盟，但是塔图姆几乎是比米切尔年轻了2岁啊。其实这个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两个人的这个上限发展的上限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并且这我宁愿相信啊，这个塔图姆会成为一个进化成一个这个大包大揽这个能自带体系的球员，并不只是一个杀手。但是米切尔让我感觉啊，他真的更像刚刚阿姆所描述的那一个冷血的杀手，一个爆炸的得分手，但并不会是一个自带体系的 MVP 级别的球员。其实我给下赛季的爵士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上个赛季这个因为新冠，因为这个疫情，其实导致球队年轻的核心啊，这个关系有点尴尬，对吧？这个我们之前在气泡开始之前也说了，米切尔其实对于这个戈贝尔之前的一些行为还是耿耿于怀的，导致两个人在场上可能还是队友啊，但是场下应该还不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因此呢，你们觉得这个新的赛季啊，新的开始能不能让这两个年轻的核心啊冰释前嫌，还是呢会让他们的这个矛盾更加扩大？其实球队之前也传出来可能想交易戈贝尔，这两个人会不会在明年夏天之前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我是觉得这个爵士队的两大核心啊短期内应该还是不会有太大变动的， 虽然说这两名球员可能回不到以前朋友那个状态，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而两名球员其实这个性格来说、都还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不会闹得太僵。
如果真的出现开花你说的这些矛盾啊，就像我们在爵士季后赛之后分析的那样啊，如果之前爵士还在犹豫谁是他们舰队的核心，是一个内线的最佳防守球员为舰队核心呢，还是一个外线的爆炸输出得分后卫为舰队核心，经过上个赛季的季后赛之后啊，爵士队应该是门清了，走人的只可能是戈贝尔。
各位球迷对于下赛季的波士顿凯尔特人以及犹他爵士有什么样的期待，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那未来应该还有将近一周的时间，我们会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依然给大家带来每天的最新的篮球内容。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及对于各位主播现在已经沙哑的这个嗓音的这个关心，
以及对各位主播语文能力的关注。
对，这个正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
正经，你好好说一下那个词到底怎么读。
没错，这正经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替补。
那是一个非常羸弱的替补。
没错，恭喜你，你的这个语文现在终于是语文老师教了，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热心的而且是细心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在这个留言区告诉我们了，也给我们纠错了。并且其实我们最近的节目啊，有些听众啊觉得可能音量有些不一致啊，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理解。一方面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三个主播啊其实有快一年都没有见面了，就是我们之前都是在一个这个录音室啊，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同时录音呢，因为美国疫情的原因，我们三个人是将近一年没有同时出现在这个同一个屋子里了，都是分别在家录音，然后这个音频都是要手动的这个剪辑合并到一起，因此最近这个每天都有录音，而且每天将近处理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音频的量，也是难免在工作上会有一些这个疏漏，因此呢，也是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提建议，我们也会不断的提升我们节目的质量。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